法师，各位同学，阿弥陀佛。今天外面很冷哈，还好，比我们新竹冷了。好，我们上一次上个礼拜第一堂课的时候，我们上到讲义的224页啊，224。那大家回去学了这个打坐的那个姿势，回家有没有练习啊？有啊。还是你们只是回去学卧蚕而已？我是没有时间啊，哈，因为我们后面的进度还是蛮赶的。哎，我原本这学期预算要讲到般若波罗蜜，但是后来我觉得如果太赶的话，很多东西没有办法讲得很详细啊。那讲详细，我们的般若波罗蜜可能只是进行到前面的一部分，那这学期就要结束了啊。那至于其他的一些禅修的一些方法，以后有因缘哦，看看下学期哈、哦、再教大家。因为不管是行禅，或者是就类似刚刚所讲的哈、哦，睡觉其实也是佛陀有教的，是指卧啊，它是有一个姿势的、啊。像我们出家众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啊。啊，就是行住坐卧都要保持正念的话，那你睡觉的时候就是要有一个狮子卧哈，就是右侧哈，右侧就是你右手这样子，就是我们都好像看佛像，他都是这样碰着我们的脸，对不对？实际上哈，我不晓得，因为以前我在学南传，他们在卧禅的时候，实际上不是这样，就是垫着你的脸这样子睡，因为这样不可能睡得着啊，对对，你起来也是一个手印在这里而已啊。所以他实际上教我们的是有一点放开的，这个手有一点放开啊。那没有时间在啊，有时间我再教几位同学啊，然后他们再互相教你们这样啊。嗯，好，那我们回到讲义来，赶一下进度哈、哦。我们的禅波罗蜜224第二项，修定的资粮中间哈、哦。那修定的资粮导师在禅波罗蜜这里就提到，有两项，就是修定不可缺少的资粮，就是慈心还有境界。啊，就是依持住境界啊，这里面有两项，就是持心还有境界。那这里因为他已经到禅波罗蜜，所以导师只是点到为止。实际上在底下的补充出处里面呢，导师在前面的部分哈、哦，那好，前面几个章节已经有谈过蛮多的。那为了方便哈、哦，我们就把它再引一次出来，那简单扼要的跟大家说明一下啊。那修学禅定不可不有两种准备哈、啊，否则必多一利啊，就是依于两者，一个就是慈心，另外一个就是境界。那导师说，我们修学禅定不是为了好奇哈、啊，或者是要得到什么神通来报仇啊。最主要就是我们希望学的这样子的一个止观啊，开发我们的般若智慧，那以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呢来利益众生啊。所以我们修学佛法远大的目标应该是为了利益众生。当然实际上着手来说呢，当然也要从净化身心开始，对不对啊。啊，否则自己没有体验到任何佛法，没有任何喜悦清安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引导众生也能够一起来得到离苦得乐啊。所以这些修学禅定的一个内容呢，导师说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动机啊，就是要存着持念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因为有持心，导师说第二行啊， 心地就会柔和，那容易成就啊，容易成就。假如没有因为众生这样子的一个为利乐众生的一个观念来修学的话，往往我们有时成就了会狂妄，因为没有正知见嘛，那会狂妄，那不单只是拿来恼人，而且还扰乱其他的众生啊，那是非常不应该的啊，嗯。那当然拿来诈骗的那个就是来扰乱众生啊，所以这些扰乱众生它广义的话，包括现在不是很多诈骗有没有？我前几天看报纸还是看哪里，还有一个学密的，好像是在桃园还是中坜，你们有看到那则新闻吗？就是他在他们的那个修道院里面，就是有一对夫妇就好像疯掉了嘛，他就把那些神像这样子摔，就是摔他那一间店啊，这样。所以我是觉得蛮什么的，就是修学方佛法哈、哦，如果没有正知见啊，那你后面的一些用功啊，等你得到有成就的时候，有所体验的时候啊，往往那种神秘经验啊，那种体验啊。那可能会引发很多我们内在烦恼的一种另外一种弊端哈、哦，所以正知见是非常重要，我们不用太急着说现在就要体验什么啊、哦、很高深的一些义理啊、哦，或者是说一些境界啊、哦，所以导师的著作里面就是不断在强调这个哈、哦，你有正知见以后，你只要一有因缘一具足啊，或者你一碰到这样子的善知识。教你修禅定的善知识或者修止观的，你很快就会上路，因为你的知见没问题。好，嗯，好，第二项助于境界，那必须手持境界。为什么？因为假如我们身口意不清净的话，往往也容易招感不好的一些因缘啊，所以行业不端也容易着魔。所以一般讲说。修学禅定容易走火入魔、哦、那以导师来说，其实除非你是就是学佛过后也没有三皈依，也没有五戒，也不懂得十善，就是连这种最基本的做人道理都不懂的话，那你修定才容易走火入魔，否则的话其实不容易走火入魔的、哎哦、不容易走火入魔的，就是一定是行业不端、哦、才会招感这一种不干净的东西、啊、嗯，那也许我们在这一生里面，你检择过去自己的以往未必有，但是有些业力是从过去承袭过来的，那你就要更加的用功，或者是更加的忏悔自己过去的业力、哎哦、所以我们说学佛、哦、就是古德，中国古德也有说、哦、我写在黑板上、哦、就是我们言道非难，行之难、哦，就是说道理啊没有很难啊啊啊，一就是熟能生巧啊，你也会讲得头头是道啊，现在很多人都很会讲，但是真的是愿意去照着这种道理去做的，那个是很困难的啊，那是很困难。为什么？因为比如说佛教教我们修禅定，第一个条件就是你要离五欲，要离五盖。那这一些就跟我们世俗的那一种啊享乐的那一种心情啊啊是相冲的，所以我们在那种生活里面啊，你会觉得诶怎么处处很像很难得到什么感受，或者是比如说念佛也好，为什么好像念到没有那一种喜悦，所以我们有时就要到一个地方啊，就是离开我们的世俗的缘，然后到一些道场去参加禅修或者念佛，因为你离开了一些因缘，你专心去这样子用功的话，你会比较体验深刻。你在家里面，你怎么关在自己的房间，你听到那些声音，你的心都不会在房间里面的啦。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环境对初学者是非常重要的。再者第二句就是说知过非难，改之难啊。那知错能改，虽然我们小孩子就都懂了，但是真正会改不容易， 所以我们的行业不端，我们不要想到那一种，就是那些杀人放火那些恶人。其实行业不端，我们在好像五声供法的时候有介绍一个语词叫做有情凡，就是凡情有十九倍，就是人的根性里面可以分成十九类，不只是像这里所讲的贪嗔痴慢疑这几类而已哦。好，有一些禅修的经典，它分到十九类那么细。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有一些人啊，身跟口他都能够控制得很好，但是他心念啊很邪恶，意恶啊，邪念很恶。那邪念恶又包括很多嘛，你可能是贪的恶，你可能是嗔的恶，你可能是淫欲的恶啊，所以这一节在意念上没有表现在身口的，那这一节我觉得我们已经学佛了的人哦，这一点应该是比较可以发现到啦。学佛了的人啊，因为我们比较能够有持戒的话，有三皈依的话，我们身口比较能够防范，对不对？但是我们的意念哦，就要开始注意。所以在佛教里面就有教我们说要自净其意，就讲那自净其意，心里面要把这一种不好的念头拿掉，修改过来，不是三两天的事情，它是要透过方法修行。比如说我们贪欲心，比如说淫欲念很重，那佛就有教我们要修不净观，你用这样子的观来对着这样子的意念的，就是这种不好的意念，你要用这样子来对治。那假如你不在这些方法上用功的话，我们只是知道而已，知道有这样子的过失，但是你要改没有力，使不上力，真的，因为无始无明啊，太强烈啊，我们使不上力。那使不上力每次就说啊，没关系啦，今生能够听闻佛法啊，下辈子再修没关系啦啊。如果是我们能保持正念到往生还不错，但是我们不晓得我们是不是都那么有福报能够善终。其实在论点上，大比婆沙论说，其实欲界的众生要真正能够做到那个受什么受终就寝啊，正寝不是就寝睡觉他说啊，极少数可以，所以这一点我们应该可以好好的勉励自己好，我们继续看补充底下的补充。那其实他就是解释上面的阿罗波数字二啦就是如果按五乘供法的内容来说，修定的资粮还有调身、调息跟调心我们来看下一页225，那身是最初的，息是第二，那再来是第三调心。那我们上个礼拜有稍微有介绍过这个，以前也有说过我们再来快速的看一遍调身就是我们在结跏趺坐的时候，就是身体要平直平稳，那要舒适安和，就是要放轻松啦，要舒适所以有一些比较就是比较不错的一些禅修地方的话，他们还有开冷气，因为你要在那种状况下你比较容易进入状况。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要懒惰那个环境，但是这种环境有借助一些帮助到一些初学如果久学是比较不会比较不用。那昨天上个礼拜有同学跟我讲说我说身体要放松要安和，那有同学跟我说因为那是8点到9点，他说他一坐下去就快睡着了所以那就证明你有放松，你的方法放对了才会睡得着那当然就是坐正的时候就不能随便摆动那身体不能有紧张积压的感觉那闭口闭目舌底上颚不可用力。舌底上颚是看你的习惯舌底上颚这种是天台智者大师的一种 一种前方便的说明，实际上在南传它没有这一条的，没有教人家舌抵上颚啊，就是你舌头要顶那个上颚，轻轻的抵。他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些人口水多过茶嘛，他口水很多啊，所以呢他打坐的时候他一直想咽下去，那你就没有办法专注所言。所以他就智者大师就教我们一种方法，就是你舌抵上颚的话，那个口水就会这样倒流啊，倒流进去肚子里面这样啊。但是如果你不习惯的话，你顶着那个上颚哈，你是很难专注的，很不舒服这样。我是这样啊，所以我没有舌抵上颚的。看人啊哈，每个人的习惯不同，只要你觉得你有放轻松就可以了。再来调息，调息就是呼吸啊哈。那这里的话是要求渐细渐长，所以一开始坐下来的时候是不能要求一下子就达到禅定，它是要从粗到细。我们待会到后面导师会举念佛法门跟我们实际上说明，很详细导师说的。那这是调息。再来就是不可有声音，不可动形，那是有是无，就是若存若亡啊，若存若亡，那也要见习而成，不可过急。调心的部分呢，就是使我们的心专注于单一所缘，单一所缘不可以散乱，那这个就慢慢会安定下来。那导师最后说，三者是彼此有关，以心为主，心能够主导这个身习。那所以身心如果安定的话，身体很快就会进入状况，那习也很快就恢复自然啊。所以我们的心如果是力道有的话啊，那就很快能够响应。再来第三，修八段行灭五过失，能得正定啊。下面那个图表直接就说明了啦哈。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图表，左栏是应该要灭去的五种过失啊，那要灭掉这五种过失啊，就懈怠、妄慎言啊、昏沉掉举、不作行，还有作行，要对治这五种呢，是要用右栏这八个啊，叫八段行来对治这五个啊，欲、勤、性、清安、正念、正知、思跟舍啊。那后面陆续会跟我们解释哈，大家你如果要知道他的页数的话，我稍微讲一下。懈怠就是在226啦，就是我们下一页226啊。妄慎言是也是在226，昏沉掉举是在232啊，不作行是在233，作行是在234。OK， 好。我们来进入第一个啊，就是怎么对治懈怠啊。懈怠是要用四相来对治啊，所以懈怠的话是我们初学都要面对的哈。好，我们来看讲义226上面第一项，禅定是修所成的功德，就是禅定是要用功才得到的啦，它不会像说忍辱啊，你要遇到境界你稍微忍一下，哎，就有忍了。他禅定不是，禅定就是你要花时间去练习。所以他说是修所成，就是你要加行。在佛教的用词就叫加行啦啊，他不是比较少生得，但是都是要靠加行。那要有信心跟耐心，不断学习才能成就。所以初学要学习成就的话，第一个导师说要找啊，第一个要找就是要对治懈怠。那他因为是修学禅定的大障碍啊，其实好像学所有佛法懈怠都是大障碍哈，所以有一些同学，我们上个礼拜上自论的时候有上到五盖哈，提到睡眠盖的时候，就有同学提到说啊，每次看到这种经论解释这个睡眠啊，自己都觉得很羞愧啊，不晓得那个自己要怎么办才好哈。我以前也是这样，不要讲你们哦，我以前哈刚学佛的时候也是，我那时候我还没有出家，那我见到我师兄来弘法，我就叫他把那个一教经啊讲睡眠的那一个啊 就是若睡者未出、啊、那你安眠的话那就叫方逸嘛、啊、那如果你睡者已出，那你睡觉的话就还可以这样、啊、所以假如我们还没有很困的时候呢，就是稍微忍耐、啊、那等睡者出了再睡，这样还是可以睡了、啊、那时候我还叫我师兄写了就是把一教经那一段抄出来，用毛笔抄出来啊，贴在我的房间这样。但是贴了好像还是睡得很好。好，看第二，懈怠的对自己精进的休息啊。第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懈怠，什么是懈怠？导师用白话的跟我们解释，就是对于善事缺乏勇气。因为做善事有些时候确实是要勇气的、啊、做恶事勇气是你不用、哦、都能够非常精进的啦、哦、那善事的话呢，有时候确实是要勇气。什么勇气呢？就是跟我们内在的那种自私啊，那种自利啊，或者是就是说看有没有利益关系啊，或者有没有那一种适合的情况啊，才做善事。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应该要改过来啊。那这一些就是我们要勇于为善的勇气，它是能够对之懈怠的啊。那导师其实在别的著作里面也有提到，就是我们有一些过去的这种习气啊，假如我们现在学佛过后发现它会影响我们的啊，我们要有勇气去改过它。那天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就叫我那个同学举例子啊，他就想不到什么例子。那后来我就举一个例子说，比如说我学佛以前啊、哦，我动不动都喜欢就是喜欢破口骂人。那学佛过后，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一个习惯不好的话，那你学佛过后就要有勇气要改，就是要把这一些坏的习惯啊，动不动就喜欢念人，有些人就是习惯了啦，喜欢念人，然后不然就喜欢骂人，这样子的习惯、啊、要改一下。因为有时我们不知道的话，其实我们一句话出去也是，你就好像泼出去的水嘛，你就泼出去了而已啊，但是那个水淋湿了人家啊，或者是你这句话伤到别人的心，有些时候是很难拿走的呢，很难拿走的啊、哦，所以这些印象的话，假如我们能够警惕，其实是应该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啊、哦，好，我们继续看，懈怠是障碍精进的烦恼啊、哦，所以我们应该要彻底的消除它啊、哦。那第二行定。的修习精进要从禅定，对于禅定的就是希望获得禅定这样子的意愿而来，就是我对于禅定的修习，假如要得到精进的话，就是希望每天我都能够拨一点时间来修学禅定止观的话，那这样子的一个动能，导师说你要从希望得到禅定而来，就是你有希望要得到禅定，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愿意每天花一点时间去培养禅定。那就好像我们念佛一样啊，我们都希望能够获得念佛三昧，对不对、哦、得到念佛的那个定力，但是你假如每天没有这样子的培养的话，这个念佛三昧或者是定力啊，是培养不起来的啊、哦。所以他说你要对这样子要有一个愿望。那假如一心想要成就禅定的功德，非得不可，你看，那自然就乐意修学啊、哦，而不疲倦。第二，当然我们会对于这个产生这种愿望，这种希愿呢，就是希望能够得到禅定呢，那当然是因为你对这个禅法或者对这种老师或者得到禅定的功德有信心。那否则的话，我们修了老半天什么都得不到，那得不到的时候心里就会很伤感啊，或者是就会很排斥。那这一点的话，就是 我们在学习认能法门哦，要确认啊第二项这个地方，就是深信禅定的功德。那深信什么呢？可以通过修学哈，能够获得的哈，能够成就的。那更相信自己是切实可以修学的，一定能够成就。那有了这样子的一个信念，自然就能够什么？信为欲依啊，信就是信心嘛，欲就是欲望啊，愿欲。那信为欲依，欲为情依啊，那这一个就是我们常常有提到过的了啊。好，看阿拉伯数字三，在禅定的信心中，第一要深信定境的清安自在，就是。获得禅定的时候，那个境界他还没有到禅定之前，其实他就获得了了。我们到后面会介绍到九住心，九住心其实在后面那几个心、哦、已经是有身清安跟心清安了的、哦、但是如果真正你说要获得禅定的话，就是比如说你要获到味道地定，前面啊还有一个欲界定，或者是说他前面还有一个心清安跟身清安，那如果发生到非常强烈的时候，那你就知道说，诶，他快要进入禅定了，他有一些征兆的就对了啦。啊，那假如我们每次打坐或者念佛都没有感受过那个清安啊，那就证明我们离开那个定还有一段距离啦。这样了解吗？啊，那你不要就是每次打坐就开冷气开大大，哇，很清安的、哦、齁，那个不是啦齁，要那种清安是要发自心里面的啦齁。嗯，第二就是身心勇锐。什么叫身心勇锐？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就是假如获得禅定或者是身心禅定有这一种堪能性啊，那就是直心一处无事不办啊，有这样子的堪能性啊，使自己的身心进入新的境界。为什么说进入新的境界呢？比如说我们是欲界的众生，有没有？如果我们获得色界定的话，它是进入另外一个空间的哦，所以它是完全一个是我们散乱心所不曾体验过的啊，所以那种境界，禅定的境界的话，就是一种全新的境界，它是跟我们的欲界是完全不同的。色界无色界等等这种境界是完全不同的。那如果于定的清安能够深信，引发精进是引发精进的要早，那能够得到这样子的清安的话，这个是我们所希愿的才对。好，第四个，修信欲勤安，安就是清安，这四种断行能够消除什么呢？懈怠。那这一种对治懈怠，实际上它不只是初学禅定的时候要留意或者是应该学习的，其实它应该是在学佛的整个过程里面，它是贯彻始终的、啊、它是贯彻始终，那持之以恒的、啊、而在开始的时候呢，尤其我们初学的时候是特别特别要重视这个学程。什么学程呢？就是信，培养信心，培养愿欲，培养精进，跟希望获得清安，这样子的一个学程啊，是初学的时候应该要特别重视的。这样了解吗？啊，嗯，就好像我们上大智度论有上到一个地方哈、啊，就是说精进的时候啊，就好像我们在要想挖掘井水啊，它不是有一个譬喻说。我们挖挖挖挖了老半天，看到那个泥土湿湿的啊，泥土湿湿的，那我们诶看到湿湿的，我们就觉得说啊已经很累了，没有体力了，就不要再挖下去啊。你看到泥土湿了，你不要这样子就放弃啊。那大智度论形容精进就是要继续挖，挖到有水出来啊，那个才真正能够获到水啊，取到水。那这个就是我们开始的时候要特别留意的啦哈。嗯，那懈怠的那种我们众生的毛病哈，真的是在生活上处处都能够体验到。在印度哈，在印度有这样子的 一个非常他们的那种懈怠的表现哈，言语表现出来是很有哲理的，实际上它是一种懈怠的表现，一种懈怠的心态啊，哈，怎么说呢？就有一个教授啊，教授级的老师啊，就是教佛学的一个教授，那他家里呢，这个印度人哈，家里呢有一个那个工人啊。他们印度人有那种习惯，就是他们非常穷嘛，所以那些乡下的人来打工的话，他们就习惯乡下的生活，他们就是拿一条布啊，拿一条布呢，他们的生活就是擦桌子也用这一条布，然后呢那个洗好餐盘也是用这条布来擦餐盘啊、哦、然后等一下呢那个电视脏了啊，也是用这条布去擦。这个教授看到这个新工人啊，刚来的这个工人啊，就很纳闷啊，他说，哎，小姐，你可不可以拿几条布，拿几条抹布，我稍微分开一下啊，这个是抹桌子的，这个是抹电视机的啊，这个是抹餐盘的抹布。这个小姐你知道怎么跟他教授讲吗？他说，你是研究佛学的，你怎么可以揽镜啊，分得那么清楚，你怎么能够体验到佛法这样。你看这个工人齁、哦、他们印度的这种小孩子啊、哦、竟然能讲出这样的话，真的是不可思议齁、哦、嗯。感觉上齁、哦、言语齁、哦、有时我们常常都会耍嘴皮，就是讲的话呢看起来是很有智慧，实际上他表现出来的行为是什么？他就是懈怠嘛，对不对？他就是懒惰嘛。像最近我在学院哈，也碰到这样子一个学生，他是开玩笑啦，但是我觉得应该有这样子的人啊。我们就是在打扫的时候，我们在打扫的时候，就是时间到了，我们就是有一些东西没有办法收，就是整理得很好嘛，啊，那所以就有一些收尾啊。我们就说啊，我们要不要做完了然后在一起休息？那其中就有同学怎么讲？他说，啊，你难道没有读过《心境国土境》吗？我就给他打败了，我说啊，好，我们来看第二项，旺盛言哈、哦。那怎么对治这个旺失？就是圣人的一些教诲啊、哦，旺盛言。好，第一项。以正念成就心一静性，啊，知心一处就是定啊，心一静性就是知心一处，或者是等于定。那要成定的话呢，一定要有念来培养，所以念是定的一个前方便，静方便啊。我们说有缘方便，有静方便，念的话是定的静方便。那在修止的时候，主要能够使心能够同一镜像上安定下来啊、哦，就是我们那个散乱的心不容易安定下来啊、哦，那就是要靠修定。第二，假如我们能够把心系在一个地方，其实这个是念的力量，这是念的力量啊、哦。那有这个念帮助我们，就好像。有一条绳子帮助这只猴子的话，那它系在一个地方久了，它自然会生定啊。所以念它就好像一条绳子一样啊。好，我们看227，念是什么？念什么境呢？就是这个正念啊，到底它的所缘啊，它对象要往哪里去呢？导师说是晨习缘。什么叫晨习缘？就是曾经习惯习了的一些镜像，就是一些所缘啊。曾经你看过，比如说啊，你曾经看过佛像，那这些佛像你曾经看过的，你习以为常，已经看得非常习惯的这种像啊，那就可以成为你的所缘境。那底下两个圈圈啊，就是它的举例哈、啊。第一个，如念佛哈、啊，我们就要先观察佛像。那修习意念佛像的时候呢，那这个佛像就能够在心中显现， 就是这个就是你曾经惯习了的这一种所缘境，这样了解吗？啊，那你看我们哈，很多人他在恐怖的时候啊，意念不了佛法的，那就是你的承习缘呐太浅了，太浅，所以你就意念不到。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车子被人家撞到，或者是说我们突然跌倒。我们通常都是破口骂的，都是那种先骂那种不好的话的，然后才想到，哎呦，我现在学佛了哦，哦，不可以讲这种话啊，才会稍微收敛一点哦。那这些就是你承习缘啊，你把就是我们学习佛法的那一种惯习呀、啊，还不够强，它不会立刻就闪出来的话，那就证明你惯习了那一种还很浅啊、哦，那这个就要多多加强。好。第二个全权就是修不净观的话呢，就要先取清淤浓烂不净相，那我们再回到座位的时候，这一种相才能够现起啊。嗯，那比如说很简单，我问大家，你们把眼睛闭起来，你们把眼睛闭起来啊，你们就是能脑海能够忆起啊。就是我们讲台前面这一尊大的玉佛吗？能够一起的请举手。好，放下。那请问他是左手放在脚上面还是右手放在脚上面？左讲左边的左手的请举手。你们不要张开眼睛来看嘛，天啊。哦、啊，讲右手的请举手。哦，都有呢。好，你们张开眼睛看看，他是左手放在上面的，右手放在下面啊、哦。这个是什么印呢、啊？啊，触地就是降魔印呐、啊，降、哦、魔印。哎，所以这种有表示的哦，就是降魔印的 啊、哦。嗯，所以我们假如我们不是非常就是常常惯习的一些影像的话，不容易浮现，浮现了你也模糊，那模糊的话你说你修念佛或者你修数习观啊，你能够成就定的话还有一段距离啦，这样了解吗？哦、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圈圈底下念，就是成习静的意念，就是修定啊、修念才能够沉定。你看这句话其实这整句都是重点哈。你修念才能够沉定，所以定不是从幻想而来的，它是从我们过去熏习的所缘境而来的啊，这样了解吗？啊，第三，有了正念就能够对治妄圣言，为什么？因为你保持不忘失嘛啊。那圣者的开示的法义作为修止的所缘啊。那念念不忘所缘，就能够令心不向其他地方慈善，心就慢慢能够得到安定啊。那这一点我想大家应该能够理解啊。好，看第二，得定能获得明跟净，就是明显还有安住。那这一段呢是相当重要的啊，这一段是相当重要，就是假如你有禅定经验的话，你会非常喜欢这一段啊。第一，众生的心就是明了的时候啊，就是清醒的时候呢，它就是散乱的。那昏昏欲睡的时候呢，它就是昏沉的啊。那昏沉而不明了的，就是无力的啊。那明了而散乱的，就如风中的烛光一样摇摆不定。所以这两者都没有什么大用可言。第三行，修止沉定的主要目标，当然我们刚刚有讲过，就是要那个心力增强，就是能够提升这个堪能性，对不对？能做常人所做不到的事情。那真正能够让这颗心，第一个能够增强他的力道呢，能够做到凡人做不到的事情，第一项就是一的最后一行，就是你对于你的所缘能够明显而安住，安住而明显，这个是重点。什么意思？就是 一般人假如你给他一个佛像，或者你叫他专注他的所缘呼吸，他没有办法明显的，一般散乱人的心他没有办法明显，就是他那个佛像现出来啊，没有办法很明显整尊，就很像我刚刚问大家说我后面这尊佛像是怎么样，也许大家有在看，但是不是看得非常详细，也没有熏习到非常惯习的话，那现出来就是你用猜的，很多时候啊你会用猜的，那这样子的话是不能够得定的。所以这里有讲说，你真正能够让你的所缘非常明显的话，而且能够安住不动，其实那个已经快要到定了，不到定也快要定了啦，这样了解吗？就是比如说你注意呼吸，像上个礼拜我教大家那个数习惯有没有，假如说明显而安住，就是我讲完说啊，你注意习的出跟入嘛，你就是碰触这个人中，对不对？诶，我上次有画一个图给大家看过，对不对？很久以前啊，就是我们注意习的那个方法，没有看过的请举手，我画过那边的，没有看过吗？有吧？
好，我再画一次。
我怕上个礼拜教大家没有看清楚了哈，就是没有听清楚。比如说，这个是我们的鼻子，很大的鼻子，这是我们的嘴巴啊。那上个礼拜我有跟大家说，我们注意人中，所谓人中这个地方，就是这里到这里这个部位。这个部位啊，嘴唇以上，那鼻孔以下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所谓的人中这个地方。人中这个地方，那注意数习观，假如我们的所缘都放在这一个区域的话，那就是能够让这个所缘明显而安住，安住而明显的话，那我们会进入，就是得到禅定。那我说呼吸出的时候，呼吸呼出来的时候，碰触到这里的时候，你只要觉察到这个习碰触这里就好，你不要我们的心啊，不要跟着那个习这样一直流出来，你就是只要注意到碰触这个地方就好。那习进去的时候也一样，碰触这里这一块区域的时候，你明了就好。所以习的进跟出哦，你哪里都不要管，你就守住这个地方。你能够守住的话，所以安波念哦，它是以处为入为它的入门啊。安波念它是以处点，就是这个人中是它的处点。那因为身处它还是属于五识之意，对不对？它还是属于五识之意。那这个的话，你不管你。如果我们一直落入那个触受的话，也是不能够得到禅定的。但是得到禅定也一定要靠它。那以安波念来讲的话，假如我们这个所缘都一直守在这个地方，有一些人哈，他是在鼻孔里面的，就是比如说这个是鼻孔了哈，这是鼻孔。他有一些人哈是在这些部位啊，就是这些旁边。他的那个接触点啊，他明显的，反正有些人是在这样子的，在里面。那有一些人是在底下，就是你会一个地方就对了，你要抓一个地方就好啊，你不要左边右边左边这样很好玩这样哈，不是，你就是一个地方啊，你看在哪一个部位，就是那一个点很清楚的，就是进跟出你都会觉察到那个点的话，那就是由那里为下手处。那我们怎么从五识转到意识呢？因为我不是之前一直有在跟大家讲，我们要等真正得到入定的话，一定要意识，对不对？对不对？前五识是不能够入定的，一定要意识，第六意识啊，才能够得到禅定。那我们要从身处里面转到意处呢？其实它就是你对于我们的这个身处啊的掌握跟安住啊，就是你要。让它明显又安住，它这样子练习久了哈，它会成为我们的在阿毗达摩里面称它为法所缘。这种影像哈， 安波念的影像，他这种所缘成为我们意识里面的法所缘，意对法嘛，对不对？意对法。那这个时候呢，当我们是纯意识状态的这个习相的时候产生的时候，那个叫做习相产生。那习相假如产生的话，它我们再不会发现到它是深处的话，它只是一个相的话，它有一个明显的状况出来的话，你就不会注意到你的习了的，你就会在那个相上住，安住在那里面的。所以那个我们假如是修安波念的人哈，修属习观的人啊，我们是借助这个属习在这个人中的地方守住跟安住，但是久了呢，你不会觉察到在这个地方的，它自然就是在你眼前而已。在你眼前的话，那是用意识里面去看这个所缘的话，那你只要是纯意识的状况，那才有办法进入禅定。那我们要谈念佛的话，我们后面导师就有讲了，等一下我们就有讲到念佛的话，导师等一下就有讲。好，待会有问题我们等一下有空再来讨论。我们继续先看内容。第二，怎么样能够安住而明显，所以导师说这是以正念为主，正知为辅，来修习这两者，正念还有正知。那此心能够铭记所缘，不知忘失啊。那妄念就是障碍正念，那死心忘失所缘啊。所以修习的时候，如果心有正念的力量，能够安住所缘，不向其他地方流散，那它就能够让我们的心住在相续的住在所缘上。如此的话啊，才能够明显啊。就是他安住在一个所缘叫念嘛，那他能不能明显，那就是正知啊，确知他就是住在那里，那他就会明显啦啊。那底下就是举例啊，第三，阿拉伯数字三，如念佛不但要心在佛像上，而且要明了是佛像，佛像渐渐的明显现前，这样安住又明显，明显又安住的话，是修止学程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啊。那切勿以为专心一静就得了啊，落入了无际昏沉还不懂得啊。所以有一些人打坐或者念佛打佛七的时候，他会觉得哦非常的喜悦，但是你问他，哎，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我就觉得哎，就是很舒服。讲不出一个所以然。在禅定的经验里面哈，我们学过或者看导师的著作里面讲，所谓你得定的话哈，他是没有说讲不出所以然的。如果他说讲不出所以然哈，那个不是得禅定。得禅定呢，我们上次妙净长老来禅期的时候，他说你是非常清楚的，清楚到怎么样？他说就好像我们开车哈，我们开车前面，我们开车看前面的镜子哈，是我们专注，对不对？保持正念。但是镜子前面好，别人有没有超车好，就是有没有路障，这种我们用正知来觉知它。所以正念跟正知假如它一配合的话，车子驱使我们会发现它会非常的顺畅，非常的不会相续，非常的不会断中断。那禅定也是这样的哦。假如我们对于所缘，我们能够安住它，就是住在这个地方，那用正知呢来保持它的那个明显度的话，那个安住性明显度的话，那慢慢自理哈。假如你修安波念的话，慢慢在这里，我们原本守住是守住这里，对不对？慢慢它的那个地方哈，你守住的所缘，它不是在这个地方了的。它不是在这个地方了的，它会在你的前面而已，它就在你前面出现而已。所以我上个礼拜问你们说，你们有没有就正式看过这个灯光或者是阳光啊？你们有没有去看一下？看了大概不到30秒，你再看别的地方，它就是一团白的，对不对？一团白的嘛。
你得到禅定的时候，假如你有这样的经验，就快进入禅定了。它是所缘就变成是跟你的意识啊结合一体的时候，它就好像整个你不会再注意这个地方了的，不会再注意这个地方。那念佛也一样的，导师后面会讲，假如你明显而清楚又安住的时候呢，他佛像跟这个念佛的人啊，他不会区分对待的那么明显的，他所缘就是他了。所以有一些人不是古德不是说即心念佛啊，即心是佛，对不对？即心做佛就是这样啊，因为他跟所缘结合为一个了，这样。所以他在啊，心所合一啊，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就这样。那禅修禅的过程里面哦，也一样的。那假如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你想跳过这个步骤啊，你想只是得到那个清安那个禅相的话，你永远得不到，你还是要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观察。还没有那么快啊，能所双亡就无我了，还没有，这个只是禅定而已。对，在般若波罗蜜的时候才会讲到能所双亡。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再看其他，后面有很多例子，导师讲得很清楚，我们待会再来看。